定能听懂，这就是大快人心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听上去比较高大上的名词——商誉。这个商誉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教科书上的定义我就不念了啊，什么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应确认为商誉，这个真不能怪我吐槽啊，写的太不是人话了。这句话你读去吧，你读100遍也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，太脱离人民群众了。今天呢，彤彤还是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来给大家翻译一下什么叫做商誉。在三生三世里啊，浅浅去昆仑虚上大学，你看莫校长宠他都宠成什么样子了，先是把昆仑虚几万年才出一个的法器送给浅浅了，然后又为了他跟备胎闹翻了，怕浅浅历劫过不了还要替他考试。莫校长付出了这么多，彤彤我一个局外人都被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啊。当然到后面我们的白富美浅浅做人还是知恩图报的，意见那个糟老头子秦苍要搞恐怖袭击，我们莫校长挺身而出，结果虽然把那个糟老头子制住了，但莫校长也魂飞魄散了。浅浅那真的是悲伤的逆流成河呀，莫校长魂飞魄散，从会计的视角来说，那就等于什么都没了，该破产清算了。但是我们浅浅坚决不允许宣告莫校长破产，他就坚信他的师傅肯定会复活的，为了莫校长四处融资啊，先是低声下气跑去找前男友，想找他借玉魂。前男友一听说是给他的情敌借的，马上翻脸不借。浅浅一咬牙一跺脚，算了，老娘我自己注资，天天扎自己的心头血给莫校长躯体保鲜，一扎就扎了70000年呢。他自己注资还不够，还忽悠他未婚夫夜华跑去瀛洲岛砍小怪兽，还要帮他采小蘑菇复活莫校长。从会计的视角看，浅浅这种行为就是大傻逼啊，公司啥资产都没了，一文不值了，你还要一个劲儿往里扔钱，一扔就是70000年。但是投资者不这么看呢，人家浅浅就是看好莫校长，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，别人怎么说都没用。莫校长英勇就义之前对浅浅说了一句等我，就因为这句等我，浅浅就相信师傅一定会回来的，就因为这一句话就能让浅浅70000年一直往里注资。浅浅对莫校长的信心和对他一定能够起死回生的判断，这个就可以理解为莫校长的商誉。所以净资产没了并不可怕，只要投资者看好就能继续玩下去。我再来给大家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，锤子手机。其实这个锤子手机啊，彤彤真是特别想吐槽，但是槽点太多了，以后有机会我找一期节目专门吐槽锤子手机。今天彤彤就只跟大家聊锤子的商誉。首先要说明一下，今天这一期节目呢，我跟大家举的例子是以2016年的年报为基准去点评的。最近工作太忙了，今年的中报已经出了，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看，应该没有16年那么惨了吧，可能数据上会有调整。锤子呢，它不是上市公司，所以它的财报统统是看不到的。不过锤子的投资者之一苏宁云商，那是在深交所上市的，所以能看到一些关键的指标。那么苏宁对锤子的投资比例跟金额呢，彤彤已经帮大家列了几张表，大家可以在节目下方点击图一查看。在图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截止2015年底，苏宁向锤子的投资约4500万，16年呢计提了800万的投资损失，到16年底还有3700万的投资净值。这是第一张图，现在请大家看一看图二。图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锤子在2016年底总资产是4.2个亿，负债6.6亿，啥意思呢？资不抵债了呗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刚刚大家看了图一也看了图二，既然锤子16年底已经资不抵债了，为什么苏宁还可以那么执着地确认3700万的投资余额呢？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？请大家再看节目下方的最后一张图三。图三呢，苏宁对关键信息做了说明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图三里边的调整事项商誉？就商誉这一项，苏宁就确认了4100多万，扣掉资不抵债的400多万，就这样还剩3700万呢。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按照我国的会计准则，商誉不是无形资产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么规定绝对没毛病。无形资产只是没有实物形态，但它是有具体表现形式的，像专利权啊、商标权啊、著作权啊，这些都属于无形资产。商誉是什么？特别是我大天朝的商誉，那是四大皆空啊，什么都不是啊。商誉就是，虽然锤子手机现在资不抵债，但是我就是看好你。虽然锤子手机产品做得一塌糊涂，但是罗永浩会炒作呀。虽然 CEO 把投资人的钱都败光了，但是罗永浩会忽悠啊。我苏宁就相信锤子手机以后能挣大钱，没有理由，我就是相信，我就要确认这么多商誉，看你能把我怎么地。那么苏宁认为锤子到底值多少钱呢？苏宁对锤子的投资占股比例是1.89%，我们用3700万除以1.89%，也就是将近20亿。反正投资者对罗永浩是充满了信心。如果听众朋友你们要问我的话呢，我个人是非常讨厌罗永浩和他的价值观的，但是罗大师好像刚忽悠到了政府6亿投资，所以谁知道锤子还能走多远呢？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是想吐槽，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，我会非常乐意和你互动的。如果不想错过每期让你脑洞大开的分享，那就动动小手赶快订阅吧。我是彤彤，我们明晚8点见，拜拜。